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2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最高法院下令暂停接收难民；美国国会议员呼吁重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在北京加大对台湾打压之际，美台关系稳步升温；中国和俄罗斯将在波罗的海举行首次联合军演；习近平的大秘也摊上大事了吗？分析人士将为您解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暂时终止美国接收难民，直到一家巡回上诉法院对此事作出裁定为止。在星期三作出的裁定中，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川普政府提出的禁止难民入境的要求。难民禁令是总统行政令的一部分，这项行政令还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进入美国。但是川普政府的胜利被认为是部分和暂时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维持了上星期夏威夷州联邦地区法院作出的把实质性的家庭关系范围扩大到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内的裁决。来自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以及也门的旅行者，如果他们能够出示与美国有实质性的关系，可以继续被允许进入美国。在最高法院下达命令之后，全国移民法律中心很快发表声明说，今天是家庭团聚的胜利日子，但是难民们的确定性和安全仍然面临风险。夏威夷州的联邦地区法官沃特森上星期做出的裁决还说，即使难民没有在美国的实质性的关系，只要他们获得安置机构的保证，就可以被美国接收。这项裁决迫使美国国务院只是帮助难民的志愿机构恢复旅行安排，但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下令暂停实施这项裁决，以等待旧金山的第9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复核结果。最高法院还在星期三宣布，将在10月10号听取2起与旅行禁令有关的案子。美国会共和党议员与川普总统会面之后，重振对整改美国医保体系的信心。川普告诉他们说，除非奥巴马医保法案被推翻，否则他们就应该取消8月份的休会。川普星期三在白宫午餐会上告诉共和党参议员说，推出医保新方案之前，我们不该离开华盛顿。2天前，共和党医保法案的第2个草案因为财政保守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歧被搁置。川普向共和党参议员们强调，他们需要坚守7年来对选民做出的承诺，废除并取代前总统奥巴马的医保法。出席午餐会的议员说，川普成功传达了这一信息。医保辩论让共和党人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保守派说，共和党建议调整奥巴马医保不能有效降低联邦政府对医保行业的影响，但是温和派共和党人说，有关措施走得太远，可能会危及数百万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险。在白宫午餐会之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告诉记者说，参议院下星期可能就废法而不取代的建议进行投票表决，也可能就废除奥巴马医保并取而代之进行投票表决。 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三晚些时候说，参议院纸费不利的计划在2026年前会让3200万美国人失去医保。该办公室估计，如果纸费不利，2018年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会增加1700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布反恐报告，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的第一份全球反恐报告。其中表示，去年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和2015年相比数量有所下降，幅度为9%。报告把伊朗列为最严重的恐怖主义国家赞助者，因为伊朗坚定反对以色列，并且以代理人的姿态破坏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局势。报告还说，伊朗继续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招募什叶派民兵，并且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运动。美国之音 VOA 卫视就此连线了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龙香，请他来谈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国务院的反恐报告在东亚的部分表示呢，来自东亚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所招募的外国战士，也就是被 ISIS 所招募前往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参加战斗的外国战士，他们的人数在去年一年有所下降，那么这和全球的趋势是一致的。不过新的问题产生了，就是这些战士呢，他们可能返回东亚，并且在国内利用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学习到的技能发动恐怖攻击，那么这是一个新的安全隐忧。此外呢，报告表示，72个全球反恐的联盟成员当中呢，来自东亚的包括了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我们知道，中国并不是这72个全球反恐联盟的成员，因为中国呢，通过反恐的平台，主要是通过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报告还指出，中国的反恐对象主要是针对锁定所谓的东伊运，也就是英文简称的 ETIM。报告还说呢，中国也非常担忧，中国的公民被 ISIS 所招募前往叙利亚以及伊拉克来进行战斗。那么上个星期，72个全球反恐成员呢，在国务院进行了3天的反恐会议。那么当时呢，美国特使也提到了外国战士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美国特使怎么说。
数以百计来自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聚集在摩苏尔的老城区，包括来自中国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所招募的外国战士，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爆炸性的自杀背心聚集在战斗阵地，以平民作为人盾。在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无线电台上，聚集在旧城区的恐怖分子讲着非伊拉克的方言，包括法文、中文、荷兰语、俄罗斯语以及阿拉伯语。
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今天呢，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会晤。不过，市场闭门的会晤并没有对外透露太多的细节。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加强和中国在反恐上面的合作，尤其是希望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来加强合作。那么，国务院的报告还指出了，就是在过去一年呢，中国政府呢特别针对了在新疆的维吾尔自治区呢，来加强了安全管控，因为东伊运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在反恐上最大的隐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以及国际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日前在华盛顿说，美国应该重启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他说，美国在亚洲的领导权决定了是美国还是中国为未来制定准则。他还说，把亚太地区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以及前沿，就是体现了美国优先的战略，因为这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发展。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加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南中国海年会上发表题为《重启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演讲。他说，亚洲对川普政府利益攸关。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whether it will be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that will set the standard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最根本的问题是，到底是由中国还是美国为我们的未来制定准则？中国最近的行动造成了区域动荡，证明他们的崛起也许并不是那么和平。所以，美国展示强大的领导力量非常急迫。通过展示美国的力量，宣扬美国的价值观，与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美国可以遏制中国罪恶的意向。
他还说，把亚洲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中心和最前沿，就是美国优先的战略，因为这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美国总统川普自竞选期间一直强调美国优先的战略，令美国的亚洲盟友担心美国将放弃对亚太地区的领导权。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认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副总统彭斯在上任之初访问亚太地区，川普总统也准备参加美国东南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亚洲峰会，都展示了美国对亚洲地区的重要承诺。但是他说，仅仅露面还不够重新恢复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也不足以让多年来被忽略的亚洲盟友放心。他说，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流于言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他说，亚洲领导人现在很担心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的衰落，而这样的担心将有损于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
When U.S. leadership wanes, or even the perception of U.S. leadership wanes, it undoubtedly empowers bad actors and constrains the political space for.
当美国的领导地位在衰落，即便是被看成在衰落，都会让坏分子更大胆。也会限制其他国家的政治空间，使得他们很难做出与美国价值和利益相一致的选择。
他说，对美国来说，目前在亚洲最大的挑战是朝鲜的核项目，美国应该采取各种措施，经济、外交甚至是军事手段，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加德纳说，南中国海危机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南中国海危机是对美国领导地位及美国决心的长期考验。第三个危机是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加德纳说，东南亚正成为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另外一个家园。加德纳在演讲当中特别介绍了他在国会提议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这项法案强化了美国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及合作关系。加德纳说，法案的最终目标是确立美国在亚洲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领导权。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美国总统川普告诉纽约时报说，如果司法部长塞申斯被提名之前告诉他，在涉及俄罗斯去年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中会主动规避的话，他的司法部长人选就会是别人了。星期三晚上公布的采访记录显示，川普说塞申斯根本不应该主动规避，如果他打算规避，接受提名之前就应该告诉我。川普补充说，他觉得塞申斯的做法对总统很不公平。塞申斯主动规避后，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担任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此事。调查也涉及川普竞选团队是否曾跟俄罗斯勾结。与此同时，国会参众两院委员会也在分别进行自己的独立调查。川普告诉《纽约时报》说，我没有做错事，这个案子根本不该指派特别检察官。白宫拒绝公布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月早些时候二十国集团峰会晚宴上的谈话细节。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在记者追问下说，这是一次社交性晚宴，那天晚上活动的性质仅此而已。川普和普京的这次接触是一天前在美国曝光的。 桑德斯谈到相关媒体报道时说，当时有20多位各国领导人和翻译坐在附近，在大宴会厅众人瞩目下参加正式晚宴，把两位总统的聊天说成是私下会谈，有点可笑。然而很多前外交官、政治评论员和民主党议员星期三在谈到川普和普京这次长时间交谈时都表示这不正常。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席夫说，他听说这次会谈很吃惊，深感不安。他在推特上说，我猜这就是川普所说的透明。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弗尔说，总统应该通过推特或者是他的新闻秘书赶在普京之前立即公布他们一对一谈话的内容。川普的推特和白宫官员都坚决否认试图隐瞒川普和普京的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几个小时之前，他们两人刚刚在美国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以及双方翻译的陪同下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首次交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不得拍摄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秘密，简直荒诞。针对星期二晚间的媒体报道，川普立即在推特上反驳说，关于跟普京秘密晚宴的假新闻令人作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美台关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日前说呢，他在参议院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要求美国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也要力挺美国的盟友台湾。此前美国众议院上星期也通过法案支持美台军舰互访，这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就在北京不断加大对台湾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的时候，华盛顿正在以一连串作为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真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底才访问过台湾并与蔡英文总统见过面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时表示，他所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不但要对美国的亚太盟友提出再保证，也希望能在区域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往来。参议员加德纳说，
We will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long-standing treaty allies, alliances with Australia, South Korea, Japan, and call for building new regional.
我们会重申对长期条约盟友的保证，我们与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的同盟关系，也期盼建立新的地区安全伙伴关系。我们会毫不含糊地力挺我们的盟友台湾，包括批准新的军售案，使军售过程定期化，并提供与台北的外交和防务性接触。
在加德纳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之前，美国众议院上周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其中有关允许美台军舰停靠彼此港口的条文引起中国政府强烈反弹。法案关于军舰停靠的部分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2018年9月1号前向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报告，评估美国海军停靠台湾港口的可行性及是否建议停靠，以及美国接受中华民国海军停靠夏威夷、关岛及其他适当地点的可行性及是否建议接受停靠。在这几个法案外，目前在美国国会立法程序进行中的还有一个台湾旅行法，内容是要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禁令。川普行政当局最近宣布了上任以来第一批对台军售，这笔价值14亿美元的军售案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支持台湾最具体的做法。而6月中负责中国台湾事务的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副助卿 罗拉史东以现职身份赴台参加美台富布莱特学术交流60周年活动，更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动作，极具象征意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就说，这是因为美台之间正在发展许多关系和项目，需要有象征性的作为来配合。上星期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台海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莫健还透露说，近期内将会有川普政府相当级别的资深官员到台湾访问。莫健说
关于未来官员访台的问题，是的，我确信你们会看到未来几个月有相当级别的资深官员到台湾访问，那些访问将会以他们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对美国有什么好处作为考量的基础。或许有时候你需要为象征意义而做象征动作，不过更重要的是，当双方正有关系和项目在发展时，这么做可以促进彼此的关系。
在川普政府与美国国会发出力挺台湾、抗衡中国压力的信号后，北京当局也做出强烈反应，尤其是针对美台之间的任何军事联系，中国政府总是表达一贯坚决反对的态度。除了此前对美国售台武器一如往常的制式反对外，对于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涉及美台军舰互访的部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相关条文严重违背美国的一中政策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关注一下跟南中国海相关的议题。印度尼西亚给南中国海部分有争议的海域重新命名，这一举动似乎是提醒实力最强大的海上主权绳索国中国，雅加达打算加强维护本国的海上主权，而又不立即引发纠纷。下面是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据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消息，雅加达海事部副部长上星期五说，印尼将把婆罗洲岛西北部一片海域命名为北纳图纳海，那片海域的油气开发项目也冠以同样的名称。重新命名的海域靠近纳图纳群岛，这个群岛由272个岛屿组成，跟中国所谓的九段线最南端有部分重叠。分析人士认为，更名或许基本是表面文章，但是此举的目的也是提醒中国这个印尼通常的友好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不要染指北纳图纳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东南亚问题荣休教授卡尔塞耶说，
我不会称之为小题大做，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渔船的确进入到所谓印尼海域的传统渔场里作业。传统渔场是历史上一种模糊的领海主张。
不过塞耶教授说，
给这片水域重新起名不是对领土提出新的主权声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长期以来，南海包括其英文标准地名 South China Sea 作为一个国际通用的地理实体名称，其地理范围是明确的，且早已为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广泛认可和接纳，所谓更名毫无意义。北京的官员说，中国的九段线依据的是中国渔民几个世纪以来的捕鱼区域，他们援引大约2000年前的记录作为论据支撑。不过2016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庭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缺乏法律依据。印尼更名之前，越南和菲律宾对各自沿海的南中国海部分海域也重新命名，两国在那些海域跟中国有主权争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员黎宏和说，更名很少会产生多少影响。
地区很多国家对这片海域都有不同的命名，我认为这没什么，不是什么会引起其他亚洲国家反对的举动。
但是悉尼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尤安格雷厄姆说，印尼之举确实具有象征意义。
I think it is more significant. It's not.
我认为这不是表面的，而是具有重要意义。 具有重塑民族主义的意义。我的确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微妙的协同一致落实仲裁结果的情况。如果你将这些点连接起来，我觉得中国会接收到信息，那就是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如其所愿地对中国屈服示弱。
中国船只穿行于雅加达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令印尼感到不满。南中国海的其他国家也对中国围海造岛，并在岛上修建能够起降战斗机和安装雷达系统的军事设施感到愤怒。李洪和说，
We can see that this effort of Indonesia also
我们可以看到印尼这样做也是东南亚地区对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之势的一种回应。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尤其是中国，他们认为当一片海域被称为南中国海的时候，中国自然就享有一些权利，但是这种看法是错的。
去年印尼表示会在其13000个岛屿周边水域加强针对外国船只的巡逻力度。2016年3月，印尼当局试图阻止一艘船只进入水域，而中国的海警船介入，中国和印尼出现对峙。也是在那个月，印尼说中国在官方地图中将纳图纳群岛的附近海域纳入进了中国领土。2016年5月，即便有中国海警船的支持，印尼海军还是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一个月之后，印尼海军向另一艘中国船只开火，很可能打伤了一名船员。印尼海军之后将这艘船扣押，并拘押了船上的所有七名船员。但是印尼缺少在持久冲突中对抗中国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中国是印尼的最大进口商品来源国，也是印尼矿产和棕榈油等商品的第二大出口市场。这也使得雅加达多年来难以对北京发出批评，北京也不大批评雅加达。印尼总统维多多呼吁到2020年将两国的双向贸易提升到1500亿美元。但是格雷厄姆说，维多多偶尔也会打民族主义牌。他说，总统的观点非常受到主权问题的影响，他不希望另一个国家使用印尼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交流。中国海军将首次在距离本土十分遥远的陌生海域波罗的海与俄罗斯举行联合演习。有分析认为，两国军演对抗西方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但也凸显出双方军事合作的性质在逐渐改变。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说，中国海军的三艘军舰7月21日将抵达波罗的海的波罗的斯克市。俄罗斯海军当天将为中国海军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从7月24日到28日，两国海军将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双方大约有10艘军舰和一些战机、舰载直升飞机等参加。位于加里宁格勒地区的波罗的斯克市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波罗的海舰队新闻发言人马尔托夫说，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次访问波罗的海舰队基地。俄罗斯海军将会派出最新式的波伊基号近海轻型护卫舰迎接和伴随中国海军的到来。他说，在中国海军访问期间，两国水兵还将举行体育比赛活动。马尔托夫说，两国海军将举行反舰、反潜和防空方面的演练。在这之后，中国海军编队还将访问圣彼得堡。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日益担心俄罗斯的侵略威胁。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媒体人士说，俄罗斯坦克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这些国家的首都。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虽然北约总体军事实力超过俄罗斯西部军区的战力，但波罗的海地区北约军事力量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北约今年已经完成在波罗的海3国和波兰部署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的增援部队。最近2-3年来，俄罗斯与北约越来越频繁地举行各种 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在这一气氛下，在可能作为俄罗斯与北约对抗前线的波罗的海，中国军舰远道而来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引起各方的关注。波兰和立陶宛的国防部长表示，中国与俄罗斯的举动正在威胁整个自由世界。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中海军现在在北约家门口演习，两国将会把北约从波罗的海赶走。官方的俄新社引述学者杰列霍夫的话说，这次在波罗的海军演是对西方对这两个国家施压所做出的回应和反弹。他说，这是中国海军头一次在如此远离本土的地区举行军事演习，显示在俄罗斯与欧洲与美国的对抗中，在关键时刻获得来自中国的支持。因此，俄中波罗的海军演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都非常重要。他还表示，俄中两国还想借此展示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关系，不会像西方希望的那样隔离疏远。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这次军演的象征意义更大，军演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要超过军事。他说，两国军队现在越来越多地举行各种军演和军事比赛等活动，双方军队之间的合作正在缓慢地发生质的变化。穆拉霍夫斯基说，北约国家将会关注这次军演，中国更将会收集分析各方，特别是美国对这次军演的各种反应。他说，从军事角度来说，中国海军能学习到很多经验，因为波罗的海从地理、气候等各个方面来说都对中国海军非常陌生。穆拉霍夫斯基说，可以说这是历史上首次中国展示他准备同俄罗斯扩大军事合作的领域，其中包括把双方合作领域扩大到中国过去从未涉足、不长期存在的海域。穆拉霍夫斯基说，不断的联合海军演习使中国获得了不少冷战时代苏联海军开发的攻击美国航母编队的手段技术。中国2015年与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地中海举行过联合军事演习，双方还计划在更北部的北方舰队所在的巴伦支海举行军演。今年秋季，两国海军还将在临近日本和俄罗斯的俄霍茨克海以及日本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中海军去年也曾在南中国海举行过联合军演，但演习地点远离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俄罗斯军方并未宣布双方这次波罗的海海军联合军演的具体地点，但是有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不应过分夸大俄中海军军演的意义，因为两国海军正轮流在双方舰队的海域内举行军演。同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和黑海舰队相比，波罗的海舰队的规模最小。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苏联军方曾拥有过派遣大规模的空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登陆夺取控制波罗的海到北海重要水上通道的计划，但是今天已经没有这一战略。穆拉霍夫斯基说，波罗的海没有到大西洋的自由通道，所以在今天的俄罗斯军事战略上，波罗的海并不放在主要的位置。波罗的海沿岸除俄罗斯之外都是西方国家，而且多数都是北约成员。保持中立的瑞典和芬兰同北约保持良好关系，丹麦、挪威和瑞典扼守着从波罗的海进入北海和大西洋的主要水上通道。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紧急跟踪经过英吉利海峡驶向波罗的海的中国海军编队，三艘荷兰军舰也将观察这次俄中波罗的海的军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大亨马云所管辖的香港南华早报日前爆出习近平主要智囊栗战书子女在香港的经商行踪， 在中共十九大前夕爆出这样的消息，对栗战书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有何影响？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海涛为我们来做一下有关分析，看看习近平的大秘是否也会步刚刚被调查的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后尘。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南华早报的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
他是这样，在南华早报星期三，就是北京时间星期三呢，他一早就登出了这么一篇消息，然后马上引起了这个中文网，就是海外的中文读者的这个注意。当然它是一篇英文，但是我们知道南华早报它有这个中英文的互译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他这篇报道呢，是他们一个专栏的女作家叫任美珍女士写的。他主要写什么呢？他写那个在香港有一位女士20多岁，那么看着他那个姓呢，就和栗战书是同样的姓，然后就说是栗战书的女儿。但是他主要不是报道栗战书的女儿，而是报道栗战书的这个女婿。这位栗战书女儿叫个他呢有一位先生叫蔡华波。蔡华波先生呢是32岁一位新加坡人，那么他在香港拥有好多大公司，还有拥有这个住在豪宅等等，有很有钱的这么一个人。那么这篇文章呢，他主要就是说这个蔡华波的这个妻子是栗战书的这个关系，但是他没有直接提到栗战书本人有没有什么这个贪腐行为，他只是这么笼统的比较暗示，就是说栗战书的有一个女儿在香港是一个大款。
我们知道中共十九大很快就要召开了，所以现在外界有很多的猜测，在这个时候香港的媒体爆出这样的料，是不是也有什么特殊的目的？
因为在之前呢，就是有一位孙政才先生，他刚出了事儿，那么他是重庆市委书记和中共政治局委员，那么他刚被调查，那还没有到几天又传出这个和栗战书有关系的。因为大家栗战书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他是中共中央的这个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的办公厅的主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就在任何很多的具体的国内外的重大事情上，他是辅助了这个习近平的。他和习近平关系很早了，就是，但是呢，就是现在问题就在于这篇文章呢，在我们就是刚刚要就是我上来做节目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被这个南华早报把它删掉了。只存活了大概不到一天或者一天多一点这么个时间就删掉了，可见这中共高层对这篇文章很注意，然后他们可能给那个马云施加了压力，而马云就如果让自己家手底下一个报纸要撤掉什么文章，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所以是现在就是说这篇文章没有了，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重庆的书记孙政才，之前他也是被外界广泛的猜测有可能会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但是现在他因为爆出了这样的这个被调查的这个事实，很多人就说他的这个仕途可能是到头了啊。那么刚才你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对比，那么香港媒体现在既然是爆出了这个栗战书家族的这种经商的情况，是不是也意味着栗战书的仕途也会受阻？
现在看这几个方面的情况的发展，比方说这篇稿子他很快撤回了，就证明这个北京高层注意到这篇稿子。那么第二就是栗战书和这个习近平的关系是可以用我们通常的话俗话来说是一个铁哥们儿。为什么呢？就是习近平当年80年代在正定河北正定当书记的时候，栗战书呢是他那个临县无极县的县委书记，他们两个当时最早来美国，就是习近平80年代来美国带那个俄亥俄州到那个布兰斯塔德，他们那次据说也有这个栗战书，就是他们两个从那时候就非常铁哥们儿。习近平18大以后进了中央高层，主掌这个中共高层的政务之后呢，就把栗战书从那个贵州调进来，所以一步一步高升。中共中央的办公厅的主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像令计划他也当过中央办公室主任，但是他当时都不是政治局委员，而栗战书呢又是中办主任又是政治局委员，外界普遍认为今年秋天马上召开十九大，栗战书肯定是七个常委之间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包括这个胡春华，包括这个孙中才。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裔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上星期四在沈阳一家医院不幸去世，7月19号是他的头七。一些08宪章联署人呼吁举行公祭，许多支持者连日来表达了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对这位著名的政治犯表达敬意。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主要由08宪章联署人组成的团体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发出呼吁，号召全球民众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的时候公祭刘晓波。该团体建议各地民众摆放空凳，然后呢进行默哀、三鞠躬，最后竖举三指，意思是抗争、自由、希望。他们表示，攻击地点最好选在江河湖海的岸边。刘晓波去世之后呢，他的遗孀刘霞还有双方的亲属都没有音讯。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说，刘霞被旅游到云南，但是跟刘晓波、跟刘霞亲属曾经有私下联系的自由刘晓波工作组表示，上述消息不能确定。六月末曾经发布刘晓波哭诉通话视频的重庆作家周忠林对美国之音表示，自从那段视频发布以来，他跟刘霞就失去了联系。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佛教徒胡佳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受到严密监控被软禁在家里，他现在没有办法外出到庙里为刘晓波做佛事超度亡灵，深入西天极乐世界，但是呢，他在家里为刘晓波上香祭祀。大连的维权人士江建军和王成刚2天前也前往旅游景区老虎滩，在巨信刘晓波海葬水域的岸边摆放蜡烛鲜花致哀，并且将相关视频图像传到网上。随后不久就传出江建军被带到派出所接受传唤，美国之音打电话给他的妻子的手机刚接通就被挂断，随后再拨打同一个号码，对方已经关机。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等10多名维权人士在济南市街头拉横幅悼念刘晓波。已经80多岁的孙文广教授是08宪章联署人之一，他在网上发表祭文，称刘晓波是一只号角。20多年来，他不断发表评论、著书立说，抨击集权，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的视频说，境外对中国这个崛起怀有敌意的中国流亡人士借着舆论来绑架刘晓波跟刘霞，给刘霞现在状况定性为是遭到迫害，向中国政府提出种种质问和要求。社评指出，出于政治跟自己私利，不肯随着刘晓波的离世让中西之间的价值冲突得以消灭，而是试图借此事掀起更大的冲突。这篇社评星期二在环球时报官网上已经不见踪影。刘晓波去世终年61岁，他就是08宪章的主要撰写人之一，曾经因为参加89民运而坐牢。2008年又因为发起有关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联署而被捕。09年被以煽颠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2010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梅奥医院星期三说，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坎恩被诊断出患有脑癌。80岁的麦坎恩参议员上星期做手术摘除了左眼上方一个5厘米大小的血栓后，发现了恶性肿瘤。梅奥医院说，随后的组织病理学分析发现了与血栓有关的恶性胶质瘤。麦坎恩办公室发表声明说，麦坎恩参议员的医生说，他手术后恢复得极好，整体健康状况不错。跟梅奥医疗小组协商后，将决定他何时重返参议院。麦凯恩是越战英雄，担任联邦参议员已经有30多年。他的家人据说正在考虑是否让他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通常会包括化疗和放射性治疗。麦凯恩的女儿梅根说， 也许并不令大家惊讶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当中最有信心、最镇定的是我父亲，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坚强的。麦肯恩参议员过去也出现过一些严重的健康危机，其中包括黑色素瘤这一最危险的皮肤癌，以及他1967年到73年作为越战战俘被关押期间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说，麦肯恩参议员始终是一位斗士，梅拉尼亚和我向麦肯恩参议员及其夫人辛迪和所有家人送去我们的问候和祈祷，希望他尽快康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通过推特传达了他的支持。奥巴马写道，约翰·麦肯恩是美国英雄，是我知道的最勇敢的斗士。癌症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约翰给他点厉害尝尝。麦肯恩1986年当选美国联邦参议员，曾在2008年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输给了奥巴马。他这个星期不在华盛顿，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不得不推迟了原计划有关医保议案的行动。美国脑部肿瘤协会的介绍显示，恶性胶质瘤是一种发展速度很快的癌症，在脑部和脊椎形成肿瘤。前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2009年就是死于这种癌症。美国癌症协会估计，55岁以上出现恶性胶质瘤的人五年存活率只有 4%。美国总统川普提名雷神的游说人员马克·埃斯珀出任陆军部长。陆军部长是美国陆军最高文职官员。埃斯珀将是川普提名的第三位陆军部长。他也将是最新一位进入五角大楼的具有大型国防承包商背景的人。埃斯珀是雷神公司的国防事务游说人员，2010年以来一直是雷神公司政府事务部一把手。他曾是陆军中校，1986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服役十多年，曾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在伊拉克作战。他还在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政府里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部长帮办。埃斯珀还有在国会山任职的经历，曾为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效力，并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工作过。负责处理审批程序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肯恩一直敦促川普政府从五角大楼里选择陆军部部长的人选，但他可能对埃斯珀的业界关系表示担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709大抓捕案两年之后，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打压维权律师，尤其是代理709被抓律师和人员案件的律师。代理709案中唯一至今毫无任何信息的王全章律师的辩护人于文生，在今年律师年检审核期满一个多月之后，仍然被扣发律师证。他星期二向北京市检察院刑事控告北京市司法局局长等官员，利用年审换证滥用职权打压律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律师权益关注网等消息，北京市及石景山区司法当局以于文生律师近期提出罢免解决雾霾没有成效的北京市长和高压管控律师的司法局长，以及在709两周年期间探视709案王宇律师后高调发声等理由，扣留于文生的律师证。 另外，余文生所在的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梁晓军也因被指未尽到管理职责遭扣发律师证。同时，司法局在扣发律师证的情况下施压道恒律所解聘余文生，但又设置障碍不许其他律所接收。据悉，司法局已约谈多个律师事务所，要求不得接收余文生律师。为709被抓捕的北京律师王全章几十次赴天津市公安局和看守所奔波交涉的余文生律师，7月18日发函控告北京市司法局长苗林等九位司法局官员。余文生表示，他被拖延直到6月30日才在网上通过年审并交纳了年审费，但司法局却以换发新律师执业证为名，7月1日收缴了他的律师执业证。而在他所在的律所的律师7月11日换发新律师执业证后，司法局仍非法扣押他的律师证，属于滥用职权，非法剥夺律师执业权。余文生星期三下午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周三中午当局发还了他的律师证，但实际上给他的是一个废证，因为当局将执业机构一栏贴上白条覆盖并加盖公章，同时在备注上写明他已被道恒律所解聘，做法令人不齿。他说，
今天中午的执业证给我了，但是他把执业证执业场所那边给覆盖了，那纸条都给把那给粘上了，覆盖盖一张，然后后面写的现在我已经跟原来所解聘了，等于给我一个废证，没法用的证，滥权，对滥权，而且对我本人有一种侮辱的一种性质。
余文生表示，当局主要是针对他坚持为709王全章案辩护，坚持不屈服，而从整体上也是打压709辩护人和人权律师行动的一部分。他说，
完全针对我打压，就是因为我这个不屈服，很多地方其实我有做出让步，他也是这么打压。因为这个今年的年审，这种实际上对全国范围内对律师进行打人权律师打压，主要这些被打压的是709的辩护人，和一些主要的那个人权律师。实际上这次应该是709的一个延续，或者又一次变相的一次709，实际上在那个律师界里的那个一个小文革吧。
据维权网统计，中国当局最新一轮对律师的整肃涉及许多地方。近20名律师被以各种理由扣留律师证，被判定年检不合格及遭到停业处罚等。除北京的余文生、梁晓军等律师外，黎雄斌被云南检察当局发检察建议遭律学调查，律师徐新被重庆及江苏的区一级法院投诉，称他在网上揭露办案过程中的违法情形。在上海，李明因办理信仰案件受律协和律所双重打压，遭解聘后工作无着落。彭永和因为转所被卡无法执业。在广西，秦永佩、秦晨寿、杨在新等所在的广西百名举律所2017年年检时受到律协逼迫和打压，最后该所律师签订不再办理敏感案件的承诺，才勉强通过年检，但还是遭受了处罚。陈家明律师因代理一起看守所非正常死亡案被停业处罚，而湖南的文东海因揭露检察长违法被云南省高院投诉，浙江的吴有水因网上发表言论遭立案调查，河北的韩庆芳律师和浙江的詹兆成一被构陷，正面临刑事指控。此外，还有北京、黑龙江、河南、广西等地的律师年检被无故延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 此外，还在亚洲三号卫星 C 频段以及 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清朝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七月初，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追加一笔6亿3900万美元的人道救援捐款，帮助在索马里、南苏丹、尼日利亚和也门境内受粮食缺乏保障和暴力影响的大约2000万民众。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民主、冲突与人道援助的代理副署长罗伯特·詹肯斯说，几千万人需要人道救援，这是南苏丹、尼日利亚和也门的人为危机所导致的状况，而所有这些危机都因暴力冲突而来。在索马里持续不断的冲突使得严重并且持久的干旱影响更加恶化。尽管救援物资涌入，帮助了南苏丹一些地区缓解饥荒，而且目前为止避免了也门和索马里发生饥荒，但整体的粮食保障日趋严峻，危及生命的饥荒现象在人数和范围方面不断扩大。所有这四个国家里，冲突一直是导致人道救援需求的主要原因。在索马里，冲突使得一些社区难以获得他们迫切需要的粮食。在南苏丹和也门，内战破坏了经济，农业生产和贸易难以进行，致使食物价格飙涨。在索马里和尼日利亚，遭受暴力恐怖组织困扰的区域是最需要人道救援的地区之一。恐怖组织青年党和博科圣地在索马里横行，西非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在尼日利亚作乱。詹肯斯说，通过这笔追加拨款，美国能提供额外的紧急粮食与营养协助，拯救生命的医疗照顾，改善卫生，安全饮水，紧急避难所，卫生与医疗项目，来治疗和避免疾病爆发，保护受冲突影响的民众，这包括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以及难民。这笔额外捐款使美国2017年会计年度开始以来为四次饥荒危机所提供的人道救援捐款总额超过18亿美元。他说，美国将继续与我们在国际上和当地的伙伴同心协力，提供能挽救生命的必要救援物资，避免发生饥荒，帮助受这些危机冲击的社区。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